讨拉特，列王纪上。讨拉特，列王纪上一。达武德王老了，年事已高，他们虽用许多衣服盖着他，他仍不感到暖和，所以他的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年轻的处女，使她服侍在王面前照顾王，睡在王的怀中，好使我主我王得到暖和。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结果找到了一个书念的女子阿比莎，就把她带到王面前。这少女极其美丽，她照顾王，服侍她，可是王没有与她发生过关系。那时哈基特的儿子亚多尼亚妄自尊大，说：我要做王，就为自己预备了战车、骑兵，又有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亚沙龙之后生的。亚多尼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和亚比亚塔祭司商议以后，二人都答应支持他。但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拿丹先知示美、利以和达武德的勇士都不拥护亚多尼亚。有一天，亚多尼亚在隐罗杰旁边所西列的磐石那里，在牛羊和肥畜邀请他所有的兄弟，就是王的儿子们和所有做王臣仆的耶胡达人来参加宴席，只是没有邀请拿丹先知、比拿雅、勇士们和他的兄弟素莱曼。拿丹对素莱曼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基特的儿子亚多尼亚做了王，而我们的主人达武德还不知道，你难道没有听见吗？现在你来，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好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子素莱曼的性命。你进去见达武德王，对他说：我主我王，你不是曾经向婢女盟誓说你的儿子素莱曼要接替我做王，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吗？现在为什么亚多尼亚做了王呢？你还在那里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会随后进来证实你的话。于是拔示巴进到内室去见王。王很老了，书念的女子阿比莎正在服侍王。拔示巴向王俯伏叩拜，王问：你要什么？他回答说：我的主人呐，你曾经指着主，你的真主向婢女盟誓说，你的儿子素莱曼要接替我做王，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可是现在亚多尼亚做了王了，而我主我王你还不知道，他宰了许多公牛、肥畜和羊，邀请了王所有的儿子。亚比亚塔祭司和军队的元帅约押却没有邀请王的仆人素莱曼。我主我王啊，现在以色列众人的眼睛都看着你，等你告诉他们谁要坐在我主我王的王位上接替你做王，否则到我主我王与列祖一起长眠之后，我和我的儿子素莱曼就要被算为罪人了。拔示巴仍在与王说话的时候，拿丹先知就进来了。有人告诉王说：拿丹先知来了。拿丹来到王面前向王叩拜。拿丹说：我主我王啊，你曾说过亚多尼亚要接替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吗？今天他下去宰了许多公牛、肥畜和羊，又请了王所有的儿子、军长们和亚比亚塔祭司。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又吃又喝，说：亚多尼亚王万岁！只有我，就是你的仆人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你的仆人素莱曼，他都没有邀请。我主我王是不是做了这件事，而你没有告诉你的臣仆们？谁要接替我主我王做你的王位呢？达武德回答说：召拔示巴到我这里来。于是拔示巴来到王面前站在那里，王就蒙示说：我指着曾经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主蒙示，我从前怎样指着主以色列的真主向你蒙示说：你的儿子素莱曼要接替我做王，要坐在我的王位上，我今天也要照样做。于是拔示巴面伏在地向王叩拜说：愿我的主人达武德王万岁。达武德王又说：召撒图祭司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来到王面前，王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带着你们主人的仆人，使我的儿子素莱曼骑上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去。在那里撒都祭司和拿丹先知要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要吹号角说：素莱曼王万岁！然后你们要跟随他上来，他要来坐在我的王位上，他要接替我做王。我已经立了他做以色列和耶胡达的统治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回答王说：阿敏，愿主我主我王的真主也是这样说。主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也照样与素莱曼同在，使他的王位比我主人达武德王的王位更伟大。于是撒都祭司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都下去，让素莱曼骑上达武德王的骡子，送他到基训去。撒都祭司从帐幕里拿出那盛膏油的角高立素莱曼，然后有人吹号角，民众就说：素莱曼王万岁！民众都跟随他上去，吹着笛子十分欢乐，以致大地也因他们的声音震动。亚多尼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宾客刚刚吃完了饭，听到这声音，约押听到号角声就说：城里为什么有这样喧嚷的声音呢？他还在说话的时候，亚比亚塔祭司的儿子约拿丹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一定带来了好消息。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不好了，我们的主人达武德王已经立了素莱曼为王了。王派遣撒都祭司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与素莱曼一起去，他们让素莱曼骑上王的骡子。撒都祭司和拿丹先知已经在基训高立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高高兴兴地上路。你们听见的声音就是城里的喧闹声。不但素莱曼已经坐在这王国的王位上，而且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人达武德王祝福说：愿你的真主使素莱曼的名声比你的更尊荣，使他的王位比你的更伟大。王就在床上跪拜，王又这样说：主以色列的真主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赐了一个人坐在我的王位上，也让我亲眼看见这件事儿。亚多尼亚所有的宾客都惧怕，大家起身各自逃走了。亚多尼亚 惧怕素莱曼，就起来去抓紧祭台的脚。有人告诉素莱曼说，亚多尼亚惧怕素莱曼王，他现在抓紧祭台的脚说，愿素莱曼王今天向我盟誓，绝不会用刀杀死他的仆人。素莱曼说，如果他做一个忠义的人，他的头发连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但在他身上如果发现有什么恶行，他必定死。于是素莱曼派人去把亚多尼亚从祭台上带下来，他来向素莱曼叩拜。素莱曼对他说，回你的家去吧。讨拉特列王记上二。达伍德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素莱曼说，我现在要走世人都要走的路了，你要坚强做大丈夫，谨守主你真主所嘱咐的，遵行他的道，按穆萨戒律所写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样主要坚立他所说有关我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的道路，一心一意诚诚实实地走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了。你也要知道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对我所做的，就是对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所做的。他杀了他们，在和平的时候流他们的血，像作战时一样，把战争的血染在他腰间所束的带子上和脚所穿的鞋子上。所以你要凭你的智慧去做，不要让他白发到老，平平安安下到坟坑。但是你要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儿子们，让他们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逃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与你在一起的有巴户林的本雅敏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天，他用狠毒的咒语咒骂我，后来他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的时候，我就指着主向他盟誓说，我不会用刀杀死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使他白发苍苍流血下到坟坑。达伍德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葬在达伍德城里。达伍德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于是素莱曼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他的国家非常稳固。哈基特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素莱曼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你来是为和平吗？他回答，是为和平来的。他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这国位本是我的，以色列众人都希望我做王，没想到国位反归了我的弟弟，因为他得到国位是出于主。现在我有一事请求你，请你不要拒绝。拔示巴对他说，你说吧。他说，请你向素莱曼王说，请他把书念的女子阿比莎赐给我做妻子，因为他不会拒绝你。拔示巴说，好吧，我要为你向王请求。于是拔示巴去见素莱曼王，为亚多尼亚的事向他请求，王起来迎接他。 向他下拜，然后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又嘱咐人为王的母亲摆设一个座位，他就坐在王的右边。巴士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请不要拒绝我。王对他说，母亲，你说吧，我不会拒绝你。巴士巴说，请把书念的女子阿比莎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做妻子。苏莱曼王回答他母亲说，你为什么要为亚多尼亚求书念的女子阿比莎呢？你也可以为他求这个国位，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又有亚比亚塔祭司和喜鲁雅的儿子约押拥护他。于是苏莱曼王指着主盟誓说，如果亚多尼亚不因说了这话而送命，愿真主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现在我指着永活的主，那位坚立了我，使我坐在我父亲达伍德的王位上，又照他的应许为我建立家室的盟誓，今天亚多尼亚要被处死。于是苏莱曼王派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击杀亚多尼亚，他就死了。王对亚比亚塔祭司说，你回亚拿突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来是该死的，但我今天不杀死你，因为你在我父亲达伍德面前抬过主安拉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苏莱曼就罢免了亚比亚塔，不准他做主的祭司，这样就应验了主在示罗所说有关以利家的话。约押虽然没有拥护过亚沙龙，但曾拥护亚多尼亚，这消息传到约押那里，他就逃到主的帐幕里去，抓紧祭台的脚。有人告诉苏莱曼王，约押逃到主的帐幕里去了，现在就在祭台的旁边。于是苏莱曼派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说，你去把他杀死。比拿雅来到主的帐幕那里，对约押说，王这样嘱咐说，你出来。约押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于是比拿雅回复王说，约押这样说，他这样回答我。王对比拿雅说，你照约押的话做吧，杀死他，把他埋葬，好叫约押所流无辜人的血从我和我父的家除去，主要使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击杀了两个比他又公义又良善的人，就是用刀杀了以色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耶胡达的元帅义帖的儿子亚玛撒。这件事我的父亲达伍德一点都不知道，愿留这二人的血的罪归到约押和他后代的头上，直到永远。但达伍德和他的后代，他的家和他的国，只要从主那里得享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击杀他，把他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家中。王任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取代约押统领军队，又任命撒都祭司取代亚比亚塔的职位。王派人去把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为自己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房屋，住在那里，不能从那里出来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你必须知道，你哪一天出来越过吉伦西，你哪一天就要死，你流人血的罪要归到你自己的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很好，我主我王怎么说你仆人就照做。于是示每在耶路撒冷 住了很久。三年以后，世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吉那里，有人告诉世美说，你的仆人在加特。于是世美起来，预备好自己的骡子，就往加特的亚吉王那里去寻找他的仆人。世美去了，又把他的仆人从加特带回来。有人告诉素莱曼，世美离开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又回来了。王就派人把世美召来，对他说，我不是叫你指着主盟誓，并且警告你，你必须知道，你哪一天出去到任何别的地方，你哪一天就要死吗？你也对我说过，这话很好，我要听从。现在你为什么不遵守你向主所起的誓和我嘱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世美说，你自己知道你心里的一切恶事，就是你向我父亲达伍德所做的。现在主要把你的罪归到你的头上。苏莱曼王却要蒙福，达伍德的王位要在主眼前得坚立，直到永远。于是王命令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比拿雅就出去击杀世美，世美就死了。这样苏莱曼就巩固了他的国。讨拉特列王记上三。苏莱曼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把她迎进达伍德城，只等到他的王宫、主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建造完了。不过在那些日子，人民仍然在丘坛上献牺牲，因为还没有为主的名建造殿宇。苏莱曼爱主，遵行他父亲达伍德的律例，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牲点香。有一次王到基遍去献牺牲，因为那里有极大的丘坛，苏莱曼在那祭台上献上了1000燔祭。那天晚上在基遍，主在梦中向苏莱曼显现，真主说，你无论求什么我都赐给你。苏莱曼说，您仆人我父亲达伍德以诚实、公义和正直的心在您面前行事为人，您就以极大的慈爱待他，您又为他保留着极大的慈爱，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正如今天一样。主，我的真主啊，现在您是仆人接替我的父亲达伍德做王，但我还年轻，不知道应当怎样处事。仆人住在您挑选的子民中，这些子民很多，多得不能数算，所以求您赐给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您的子民，能辨别是非。因为谁能判断您这众多的子民呢？苏莱曼因为求这件事，主就喜欢。真主对他说，因为你求这件事，不为自己求长寿，不为自己求财富，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只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我就照你所求的去做，赐给你一颗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财富、尊荣，以致你一生的年日在列王之中无与伦比。如果你遵行了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达伍德所做的，我就会延长你的寿数。苏莱曼醒来，原来是一个梦，于是他回到耶路撒冷，站在主的约柜前献上燔祭，又献上平安祭，也为他的臣仆们摆设宴席。有一天，有两个做妓女的妇女来见王，站在他面前， 其中一个妇女说：我的主人呐，我和这妇女一起住，她与我在房子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生了孩子以后的第三天，这妇女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住在一起，除了我们两个人在房子里以外，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女睡觉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却在半夜，趁着婢女睡着的时候，起来，从我身旁把儿子抱去，放在她的怀里，又把她死了的儿子放在我的怀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要给我的儿子吃奶的时候，发觉他死了。那天早晨，我再仔细观察，发觉他并不是我所生的儿子。那个妇女说：不，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才是你的。但这个妇女说：不，死的儿子是你的，活的儿子才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彼此争辩。王说：这个妇女说，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才是你的。那个妇女却说：不，死的儿子是你的，活的儿子才是我的。王就嘱咐：给我拿一把刀来。就有人把刀拿到王面前。王说：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女，一半给那个妇女。那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子心切，就对王说：我的主人呐，把那活的孩子给他吧，千万不要杀死他。另一个妇女却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开吧。王回答说：把活孩子给这个妇女，千万不要杀他，这个妇女才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断的这个案件，就都敬畏他，因为看见他心里有真主的智慧，能够断案。讨拉特列王记上四。苏莱曼王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以下这些人是他的官员：撒杜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和亚西亚做秘书官，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领军队，撒都和亚比亚塔做祭司，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官吏长，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祭司，他也是王的朋友，亚西煞做王宫总管，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劳役的人。苏莱曼在全以色列立了12个官员，他们为王和王室供应食物，每人每年供应一个月。以下是他们的名字：本户尔在以法莲山地，本迪甲在马加斯，沙宾、博士曼、以伦和伯哈南，本西西在亚鲁伯、梭哥和西弗全境是属于他管理的，本亚比拿达在拿法多尔全境，他娶了素莱曼的女儿塔法特为妻，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在他那，米吉多和伯善全境，由伯善到亚伯米和拉，再到约克米岸之外，本基列在基列的拉莫，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在基列的村落是属于他的，巴山的亚尔戈伯地的60座有城墙和铜栓的大城也是属于他的，义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马哈念，亚西马斯在拿弗他利，他娶了素莱曼的女儿巴什抹为妻，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亚舍和亚路，伯路亚的儿子约沙法在以撒加，以拉的儿子示美在本雅敏，乌利的儿子基别在基列地， 就是从前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之地，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官员管理。耶胡达人和以色列人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都吃喝快乐。苏莱曼统治各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苏莱曼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服侍他。苏莱曼每天的食物都是细面粉30戈尔，粗面粉60戈尔，壮牛10头，草场的牛20头，羊100只。此外还有鹿、羚羊、狍子和肥禽。因为苏莱曼统治大河西边，从提弗萨直到加沙的全境和大河西边的列王，所以他的四境都平安无事。苏莱曼在世的日子，耶胡达和以色列人从丹到比尔谢巴，都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苏莱曼有套车的马40000匹和骑兵12000人。那些官员分别每月供应苏莱曼王和所有与苏莱曼王一起坐席的人的食物，从没有缺少。他们也各按各的职分，供给拉车的马和快马吃的大麦和甘草，送到指定的地方。真主赐给苏莱曼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苏莱曼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和的三个儿子希曼、贾格、达尔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各国。他说了箴言3000句，他的诗歌有1005首。他谈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谈论走兽、飞禽、爬行的动物和鱼类。万族之中和地上列王之中，听闻苏莱曼的智慧的，都有人来听苏莱曼的智慧。讨拉特，列王记上5。推罗王西兰听见以色列人高立了苏莱曼接替他父亲做王，就派遣自己的臣仆来见苏莱曼，因为西兰一向爱达伍德。苏莱曼也派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的父亲达伍德为了四周的战事，在主使敌人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前，他不能为主他真主的名建造殿宇。但是现在主我的真主使我四境太平，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所以我有意要为主我真主的名建造殿宇，正如主曾对我的父亲达伍德说：你的儿子就是我要使他接替你坐在王位上的，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现在请你命令人从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要和你的仆人一起工作，至于你的仆人的工资，我要按照你说的付给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像西顿人那样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了苏莱曼的话，就十分高兴，说：今天主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给了达伍德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么多的人民。于是西兰派遣人去见苏莱曼，说：你派人来传给我的消息我都听到了，关于香柏木和松木的事，你心所愿的我都照办。我的仆人要把这些木材 从黎巴嫩运下海中，我会把木材扎成木筏，从海上运到你指定我的地方去。我在那里把木材拆开，你就可以运走。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用粮食供应我家。于是西兰照苏莱曼所想要的，供给他香柏木和松木。苏莱曼也给了西兰麦子20000戈尔，纯油20戈尔，作为他家的食物。苏莱曼年年都这样供给西兰。主照他应许苏莱曼的，把智慧赐给他。西兰与苏莱曼之间彼此和平相处，二人互相立约。苏莱曼从以色列众人中征召做苦工的人，这些做苦工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班上黎巴嫩山去，每月10000人。他们一个月在黎巴嫩山上，2个月在家里，管理这些做苦工的是亚多尼兰。苏莱曼有70000个搬运重物的工人，有80000个在山上凿石的石匠。除此以外，苏莱曼还有3300个监管工作的官长，管理做工的人民。王下令，人们就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用凿好的石头做殿的地基。苏莱曼的工匠、西兰的工匠和加巴勒人把石头凿好，又预备建造殿宇用的木料和石料。讨拉特列王记上6。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苏莱曼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2月，他动工建造主的殿。苏莱曼为主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的前廊长20肘，和殿的宽度一样，宽10肘。又为殿做了带窗棂的窗户，紧靠殿墙，就是围着外殿和内殿的墙。他又建造平台，围绕殿的四周做成厢房。厢房的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第三层宽7肘。他在殿墙外面四周留有支撑，所以梁木不必插入殿墙里。建殿是用采石场预备好了的石料，所以建殿的时候在殿里听不到锤子、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厢房的下层门在殿的右边，人们可以从螺旋形梯子上厢房的中层，再从中层上到第三层。苏莱曼建殿建造完成以后，就用香柏木的栋梁和香柏木的木板做殿的天花板。靠着圣殿所建的厢房每层高5肘，都用香柏木的梁木与殿连接。主的话临到苏莱曼说，关于你正在建造的这殿，如果你遵行我的律例，实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所有诫命，并且照着去做，我就要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达伍德的话。我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不会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苏莱曼建殿并且建造完成，殿内的墙壁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贴上香柏木，殿内的地面都铺上松木板。又建内殿长20肘，从地面到天花板他用香柏木板隔开，成为至圣所。内殿前面的外殿长40肘，殿的内部都贴上香柏木，上面刻有葫芦和初开的花朵，全部都是香柏木，一块石头都看不见。他在殿中预备了内殿，好把主的约柜安放在那里。内殿 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内部都贴上金金，用香柏木做的台也贴上金金。殿的内部素莱曼都贴上金金，把金链挂在内殿的前面，内殿也都贴上金金。他把整个殿都贴上金子，直到整个的殿都贴完，在内殿的台整个都贴上了金子。在内殿他用橄榄木做了2个吉路伯，各高10肘。第一个吉路伯一边的翅膀长5肘，另一边的翅膀也是5肘，由这个翅膀尖到那个翅膀尖共有10肘。第二个吉路伯的2个翅膀也是10肘，2个吉路伯的大小和样式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吉路伯高10肘，第二个吉路伯也是一样。他把2个吉路伯安放在内殿里面，吉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一个吉路伯的一个翅膀靠在这边的墙上，另一个吉路伯的一个翅膀靠在另一边的墙上，其他的2个翅膀在殿中央彼此相接。他也把这2个吉路伯贴上金子，内殿和外殿周围的墙壁上他都刻了吉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朵的雕刻，内殿和外殿的地板上也都贴上金子。内殿的入口他用橄榄木做了门扇、门楣和5根门柱，他在橄榄木做的2扇门上雕刻了吉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朵，他又在吉路伯和棕树上包上了金子。他又照样为外殿的门用橄榄木做了4根门柱，用松木做的2扇门，这一扇是2叶折叠在一起，那一扇也是2叶折叠在一起。他又在上面刻了吉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朵，又在雕刻上紧贴上金子。他又用凿好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建造内院。素莱曼在位第4年西佛月奠定了主殿的根基。第11年布勒月，就是8月，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素莱曼共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陶拉特列王记上7。素莱曼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13年才完成。他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4行香柏木的柱子，柱子上有香柏木的横梁，柱子每行15根，共45根，柱子上有厢房，是用香柏木盖屋顶的，有窗框3行，窗与窗相对，共有3层，所有的门和窗都有4方的框子，有窗3层，窗与窗相对。他又建造柱廊，长50肘，宽30肘，在柱廊前有廊子，在廊子前又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王室坐廊，就是审判廊，他在这里执行审判，由地板到天花板都贴上香柏木板。素莱曼自己住的宫殿是在廊后的另一个院内，设计相同。他又为他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座宫院，设计与这廊子一样，从根基到屋檐，从外院到大院，这一切都是用贵重的石块按尺寸凿好，用锯子内外锯齐的石块建成的。根基也都是用贵重的大石块，有长10肘的，也有长8肘的，上面有按尺寸凿好的贵重石块和香柏木。大院的周围有凿好的石头3层， 镶柏木一层，与主的内院和殿廊一样。苏莱曼王派人去把护栏从推罗接来，护栏是拿弗他利部落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是个铜匠。护栏蛮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能做各种铜器工作。他来到苏莱曼王那里做所有指定工作。他铸造了两根铜柱，每根高18肘，圆周12肘。他又用铜柱造了两个柱顶，安放在柱头上，每个柱顶高5肘。他又为柱头上的柱顶做了两块网子和编成的链子，每个柱顶有7块。他又做了2行石榴围绕在柱头上，柱顶的网子上，两个柱顶都是这样。廊子里柱头上的柱顶刻有百合花细工4轴，两根柱子柱顶上的突出部分，网子旁边各有200个石榴，分2行环绕着。他把这两根柱子竖立在殿廊的前面，竖立在南边的柱子他起名叫雅金，竖立在北面的柱子起名叫波阿斯。在柱子上刻有百合花的细工，这样做柱子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又铸造了一座圆形的铜海，从这边到那边10肘，高5肘，圆周30肘。在铜海边缘以下有葫芦围绕着，每肘10个，葫芦共有2行，是铸造铜海的时候一并铸上去的。铜海安放在12头铜牛背上，3头向北，3头向西，3头向南，3头向东。铜海在铜牛上，牛尾都向内。铜海后一掌，边缘像杯子的边缘，又像百合花蕾，能盛水2000巴特。他又做了10个铜盆座，每个长4肘，宽4肘，高3肘。盆座的做法是这样的，盆座上有护板，每块护板都和盆架相连。在盆架的护板上有狮子、牛和吉鲁伯，盆架上有座，狮子和牛的上下都有浮雕的花纹。每个盆座都有4个铜轮和铜轴，在盆座下方的4足上有铸成的支架，每一边都刻有花纹。盆座上有一个深1肘的圆形开口，按盆架上盆座的样式，直径1.5肘。盆口的边上也有雕刻，盆座的边是4方形，不是圆形的。盆座的4个轮子在盆边的下面，轮座与轴相连，每个轮子高1.5轴。轮子做成车轮的形状，轮轴、轮网、轮辐、轮毂都是铸成的。每一个盆座的4角都有4个支架，支架与盆座一起铸成。盆座顶上有一个圆圈，高0.5轴，盆座顶与护板和支撑一起铸成。又在支撑和护板上刻有吉鲁伯、狮子和棕树，又在周围空白处刻上花纹。10个盆座它都是这样做的，铸法、尺寸和样式都是相同的。他又做了10个铜盆，每个铜盆能盛水40巴特，每个铜盆的直径都是4轴，在10个盆座上各安放1个铜盆。他把5个盆座放在殿的南边，5个放在殿的北边，又把铜海放在殿的南边，就是靠东南角的地方。护栏又做了盆子、铲子和碗，这样护栏为苏莱曼王完成了在主的殿里所要做的一切工程。所做的就是2根柱子 和在柱子顶上碗形的柱顶，两块遮盖柱子顶上碗形柱顶的网子，在两块网子上的400个石榴，每块网子上有两行石榴，遮盖柱子上头两个碗形的柱顶，10个盆座和盆座上的10个铜盆，一个铜海和铜海下的12头铜牛，锅、铲子和盘子，以上所有这些器皿，都是护栏为素莱曼在主的殿里用抛光的铜做成的，是王在约旦平原，在舒哥与撒拉之间用泥磨铸造的。所有这些器皿，素莱曼都没有称算过，由于数量太多，铜的重量也无法估计。素莱曼又做了主殿里所有的器具，就是金台和放陈设饼的桌子。内殿前面的金金灯台，右边5行，左边5行，还有金花、金灯盏，金金的碗盆、竹简、盘子、调羹和火鼎。内殿与至圣所的门框和外殿的门书。这样，素莱曼为主的殿所做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素莱曼把他父亲达伍德设为圣洁的金银和器皿都运来，存放在主殿的库房里。讨拉特列王记上8。那时，素莱曼把以色列的长者、各部落的首领和以色列的族长都召集到耶路撒冷自己面前，要把主的约柜从达伍德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在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相聚到素莱曼王那里。以色列的长者们都来到了，祭司们就把约柜抬起来，祭司和利未人把主的约柜、会幕和会幕里所有的圣洁器具都运上来。素莱曼王和相聚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体会众都一起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牺牲，数目多得不可胜数，无法计算。祭司把主的约柜抬进内殿为他准备的地方，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吉路伯的翅膀底下，因为吉路伯展开翅膀在约柜所在地的上面，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些杠很长，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杠哨，在殿外却看不见，直到今天这些杠还在那里。约柜里面只有2块石板，这2块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主与他们立约的时候，穆萨在何烈山放在那里的。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主的殿，祭司甚至因为有云而不能服侍，因为主的荣光充满了圣殿。那时素莱曼说，主曾说他要住在密云中，现在我果然为您建造了一座巍峨的殿，做您永远的居所。于是王把脸转过来，为全体以色列会众祝福，全体以色列会众都站着。素莱曼说，主以色列的真主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对我父亲达伍德应许过的，现在他亲手成全了。他说，自从我把我的子民以色列领出埃及的日子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的各部落中挑选一座城建造殿宇做我名的居所，但我挑选了达伍德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我父达伍德心里有意要为主以色列的真主的名建殿，但主对我父达伍德说，你心里有意为我的名建一座殿，你这心意是好的。 然而你不要建造这殿，只有你亲生的儿子，他要为我的名建造这殿。现在主已经实现了他说过的话，我已经起来继承我父达伍德，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正如主所说过的。我也已经为主以色列的真主的名建造了这殿，我又为约柜准备了一个地方，这约柜里有主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素莱曼当着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站在主的祭台前，向天伸开双手祈求说，主以色列的真主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明像您，您对一心在您面前行事为人的仆人守约施慈爱，您谨守了您应许过您仆人我父亲达伍德的话，您亲口说过也亲手做成，正如今天一样。主以色列的真主啊，现在求您谨守您应许您仆人我父亲达伍德的话，只要你的子孙谨守他们的行为，像你在我面前所做的一样，就会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以色列的真主啊，现在求您成就您应许您仆人我父亲达伍德的话吧。真主真的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容纳您，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然而主我的真主啊，求您垂顾您仆人的祈求和恳求，承领您仆人今天在您面前所做的呼吁和祈求。愿您的眼睛昼夜看顾这殿，看顾您所说我的名要留在那里的地方，愿您承领您仆人面向这个地方发出的祈求。您仆人和您的子民以色列面向这个地方祈求的时候，求您承领他们的恳求，求您在天上的居所承领而赦宥。如果有人得罪他的邻居，被迫蒙事，他来到这殿，在您的祭台前蒙事的时候，求您在天上承领，采取行动审判您的仆人，定恶人有罪，使他所做的都归到他自己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公义赏赐他。如果您的子民以色列得罪了您，以致在仇敌面前被打败，又回转归向您，承认您的名，在这殿里向您祈求恳求的时候，求您在天上承领赦宥您子民以色列的罪，令他们返回您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如果他们因为得罪了您，天就闭塞不下雨。如果他们面向这个地方祈求承认您的名，又因您使他们痛苦就离开他们的罪，求您在天上承领赦宥您仆人和您子民以色列的罪，只是他们该走的善道，赐雨水在您的土地上，就是您赐给您子民的产业上。如果这片土地上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把他们围困在城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什么疾病，您的子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个人，知道自己心里的苦痛，面向这殿伸开双手做的所有祈求、所有恳求，求您在天上您的居所成领而赦宥，并且采取行动。您是知道人心的，只有您知道万人的心，求您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他，好让他们在您赐给我们列祖的土地上一生一世敬畏您。至于不属于您的子民以色列的外族人，为了您名的缘故从远方而来，因为他们听到您的大名 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他们来面向这殿祈求的时候，求您在天上您的居所成领，照外族人向您呼求的一切施行，好让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认识您的名，敬畏您，像您的子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您名下的。如果您的子民出去与敌人作战，无论您派他们到哪里，如果他们面向您所挑选的这座城，并面向我为您的名建造的这殿祈求，求您在天上承领他们的祈求和恳求，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您的子民得罪了您，没有不犯罪的世人，您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给敌人，以致敌人把他们俘虏到或远或近的仇敌之地，在被掳去的地方，如果他们回心转意，在他们被掳去之地回转，向您祈求说，我们犯了罪了，我们犯了错了，我们做了恶事，如果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仇敌之地方一心一意回转归向您，又面向您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方，面向您所挑选的这城和我为您的名建造的这殿祈求，求您在天上您的居所承领他们的祈求和恳求，为他们主持公道。赦又得罪了您的子民，又赦又他们冒犯您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人面前蒙慈悯，因为他们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是您从埃及从铁炉中领出来的。愿您睁开眼睛看顾您仆人的祈求和您的子民以色列的祈求，他们向您呼求的，愿您都成领。主安拉，因为您已经把他们从地上万族万民中区分出来做自己的产业，正如您领我们的列祖出埃及的时候通过您的仆人穆萨所应许的。苏莱曼在主的祭台前屈膝下跪，向天伸开双手，向主献完了这一切祈求和恳求以后，就起来站着，大声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祝福说，主是应当称颂的，他照自己所应许的一切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通过他的仆人穆萨所应许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主我们的真主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的列祖同在一样，愿他不离弃我们，也不丢下我们，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嘱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愿我在主面前恳求的这些话昼夜都不离主我们的真主，好让他天天为他仆人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主持公道，使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主是真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了。所以你们的心要完全归给主我们的真主，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像今天一样。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主面前献牺牲，苏莱曼向主献平安祭，牛22000头，羊12万只。这样王和以色列众人为主的殿举行了奉献典礼。那一天因为主面前的铜祭台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肪，王就把主殿前院子中央的位置设为圣洁，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肪。那时素莱曼和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的以色列人都在主我们的真主面前举行盛大集会，庆贺节日七天， 又七天，一共十四天。到了第八天，王遣散了众人。众人都祝福过王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回自己的家去。他们因为看见主向他仆人达伍德和他子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心中都感到欢喜。讨拉特，列王记上九。苏莱曼建好了主的殿、王宫和苏莱曼渴望建造的一切以后，主就第二次向苏莱曼显现，像以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主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做的祈求和恳求，我都已经听见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设为圣洁，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要常在那里。至于你，如果你像你父亲达伍德那样，存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行我所嘱咐你的一切，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我就要坚固你统治以色列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达伍德说，你的子孙总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你们或是你们的子孙，如果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明，礼拜他们，我就要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这土地上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设为圣洁的这殿，我也要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讽的对象。这殿要成为废墟，经过的人都要惊讶，取笑说，主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个地方和这座殿呢？人们要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那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主他们的真主，去亲近别的神明，礼拜他们，侍奉他们，因此主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苏莱曼用了20年的时间来建造主的殿和王宫这两座建筑物，因为推罗王西兰曾照苏莱曼所喜爱的，以香柏木、松木和金子帮助他，于是苏莱曼王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镇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看看苏莱曼给他的这些城镇，他不喜欢这些城镇，他说，我的兄弟啊，这些就是你送给我的城镇吗？于是他给这些城镇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天。西兰送给苏莱曼约有120他连德金子，这是苏莱曼王征召弗劳役建筑主的殿和他自己的王宫，以及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佐、弥吉多和基色的记录。以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放火烧城，杀了住在城里的迦南人，把城送给自己的女儿苏莱曼的妻子做嫁妆，所以苏莱曼重建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和在耶胡达地旷野里的塔玛，以及属于苏莱曼所有的一切基货城、屯车城、骑兵城，与苏莱曼在耶路撒冷、黎巴嫩和他统治的各地他喜爱建造的。所有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余下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仍然留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不能灭绝他们。于是苏莱曼征召他们为做苦工的奴仆，直到今天。至于以色列人，苏莱曼却没有让他们做奴仆，而是做他的战士 臣仆、统领、军长、战车长和骑兵长。苏莱曼有督工550人，负责管理做工的人和监督工程。法老的女儿从达伍德城搬到苏莱曼为他建造的宫里以后，苏莱曼才重建米罗。苏莱曼每年3次在他为主建造的祭台上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又在主面前的台上点香，这样他完成了建殿的工程。苏莱曼王又在以东地区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建造船队，西兰派遣他船队的仆人，就是熟悉航海的船员，与苏莱曼的仆人一起航海。他们到达了俄斐，从那里取得黄金约有420塔连德，运到苏莱曼王那里。讨拉特列王记上10。塞伯义女王听到苏莱曼因主的名所获的声望，就来要用难题考验他。他带着大批随员到耶路撒冷来，又有骆驼驮着香料、许多金子和宝石。他来到苏莱曼那里，就把他心里所有的难题都对他说出来。苏莱曼把他所有的问题都给他讲解明白，没有一件事难倒王，使王不能回答他的。塞伯义女王看见苏莱曼的一切智慧和他建造的宫殿、桌上的食物、臣仆的座位、仆人的服饰、他们的服装、王的酒政和王在主殿线上的燔祭，就惊奇地魂不守舍。于是他对王说，关于你的事迹和你的智慧，我在本国听见的原来都是真的。以前我并不相信那些话，等到我来了亲眼看见，才知道别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财富超过我所听闻的。属于你的人是有福的，你的这些臣仆是有福的，他们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主，你的真主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为主永远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要你秉行公义。于是塞伯义女王把约120塔连德金子、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王。以后送来的香料再也没有像塞伯义女王送给苏莱曼的那么多。此外，从俄斐运金子来的西兰船队又从俄斐运了大批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主的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乐师做琴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也没有人再看见过，直到今天。苏莱曼王照塞伯义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赐给他，另外又厚厚的馈赠他。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苏莱曼每年收入的金子重666塔连德，另外还有从商人和行商收的客税、阿拉伯诸王和国内省长的收入。苏莱曼王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200面大盾牌，每面大盾牌用金子600谢克尔，又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300面小盾牌，每面小盾牌用金子3米纳。王把这些盾牌都放在黎巴嫩林宫。王又做了一个象牙大宝座，贴上了金金。那宝座有6级台阶，宝座的后背有一个圆顶，座位的两旁各有一个扶手，扶手的旁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着。在6级台阶上 共有12只狮子站着，左边一只，右边一只，在各国中都没有这样做过。苏莱曼的一切银器都是金子做的，黎巴嫩林宫里的所有器皿也都是精金做的，没有用银子做的。原来在苏莱曼王的时代，银子不算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队，与西兰船队一起在海上航行。他师船队三年一次运来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苏莱曼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求觐见苏莱曼，聆听真主赋予他心中的智慧。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贡物而来，就是银器、金器、衣裳、军械、香料、马和骡等，年年如此。苏莱曼相聚战车和骑兵，他有战车1400辆，骑兵12000人，安置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就是与王在一起。王使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树。苏莱曼的马是从埃及和古厄进口的，是王的商人从古厄照价买来的。从埃及进口的车，每辆银子600谢克尔，马每匹150谢克尔。通过他们的手，也出口给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讨拉特，列王记上11。苏莱曼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关于这些国家的人，主曾经嘱咐以色列人，你们不能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将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明。但苏莱曼深深爱恋这些女子，苏莱曼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真主。苏莱曼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真主，去随从别的神明，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达伍德那样完全归于主，他的真主。因为苏莱曼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可憎的亚门偶像米勒公，苏莱曼做主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达伍德，完完全全跟从主。那时苏莱曼为可憎的摩押偶像基摩和可憎的亚门人的偶像摩洛，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丘坛。他为他取自外族的妃嫔都这样做，他们都向自己的神明点香献牺牲。主向苏莱曼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主，以色列的真主。主为了这事曾经嘱咐他不能随从别的神明，可是他没有遵守主嘱咐的。主对苏莱曼说，你既然做了这事，不遵守我主赴你的约和律例，我要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然而为了你父亲达伍德的缘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这样做，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家夺去，为了我的仆人达伍德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挑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部落。于是主兴起一个人抵挡苏莱曼，他是以东王的后代，以东人哈达。从前达伍德击败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者的时候，就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杀了。约押和以色列人在那里住了6个月， 直到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除灭了。哈达与他父亲的几个以东臣仆一起逃往埃及，那时哈达还是个儿童。他们从麦德岩洞深来到巴兰，又从巴兰带了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嘱咐人给他一所房子，供应他粮食，又赐他一块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十分蒙受恩宠，以致法老把自己妻子的妹妹，就是王后塔比尼斯的妹妹，赐给他做妻子。塔比尼斯的妹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塔比尼斯使他在法老的宫中长大，基努拔就和法老的儿子们一起住在法老的宫中。后来哈达在埃及听说达伍德已经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元帅约押也死了，哈达就对法老说，求你允许我离开，我好回到本国去。法老问他，你在我这里有什么欠缺，竟要回到你本国去呢？他回答，没有什么欠缺，只求你无论如何让我离开。真主又兴起一个人抵挡苏莱曼，就是以利亚达的儿子利逊，他是从他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逃出来的。达伍德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招聚了一些人，自己做了这些匪徒的领袖。他前往大马士革住在那里，又在大马士革做王。在苏莱曼一生的日子，利逊都与以色列人为敌，他敌视以色列人，并且做了亚兰人的王。另外哈达也不断为患。苏莱曼王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喜利达的以法莲人，他母亲是个寡妇，名叫喜鲁雅。他举手攻击王的情形是这样的，苏莱曼重建米罗，修补他父亲达伍德城的缺口。耶罗波安这个人本是个有才干的人，苏莱曼见这个年轻人做事殷勤，就派他管理优素福家的所有奴工。有一次，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那时田野里只有他们二人。亚西亚拿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新衣，把它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拿十片去吧，因为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看哪，我要从苏莱曼的手里把国夺去，把十个部落赐给你，但是为了我的仆人达伍德和为了我从以色列所有部落中挑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苏莱曼仍然可以拥有一个部落，因为他们离弃了我，去礼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人的神明基摩和亚门人的神明米勒公，没有遵行我的道路，做我眼中看为正确的事，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的父亲达伍德一样。但是我不会把整个国家从他的手里夺去，我要指他终身做人君，是因我所挑选的仆人达伍德谨守了我的诫命律例的缘故，我要从他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赐给你十个部落。至于苏莱曼的儿子，我要给他一个部落，好让我的仆人达伍德在我挑选立我名的城市耶路撒冷，在我面前常常有灯光。我要挑选你，使你可以照心里想望的去统治，你要做以色列的王。 如果你听从我嘱咐你的一切，遵行我的道路，做我看为正确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达伍德所做的一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像我为达伍德建立的一样，并且我要把以色列赐给你。因此我要使达伍德的后代遭受苦难，不过却不是永远的。于是素莱曼想要杀死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逃往埃及去，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留在埃及，只等到素莱曼归征为止。素莱曼其余的事，他的事迹和他的智慧，不是都写在素莱曼记上吗？素莱曼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素莱曼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埋葬在他父亲达伍德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上12。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那时因逃避苏莱曼仍然住在埃及，他听到了这件事，以色列人就派人去请他来。于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全体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告诉他说，你父亲加给我们重担，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让我们做的苦工和加在我们背上的重担，我们就会服侍你。罗波安回答他们，你们暂时回去，3天以后再来见我。民众就离开了。罗波安王请教他父亲苏莱曼在世的时候，侍立在他面前的长者说，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该怎样回答这些人呢？长者对他说，今天如果王做这些人的仆人，服侍他们，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常做王的仆人。可是王拒绝了老年人给他的建议，反去请教那些与他一起长大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问他们，你们的意见如何？我该怎样回复这些人？他们对我说，请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回答他，这些人对王说，你父亲加重我们的重担，现在求你减轻我们的重担。你要这样回答他们，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把一个重担加在你们身上，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波安和民众照王所说，3天以后再来见我，得那句话，第3天来见罗波安。王严厉地回答众人，他拒绝了老年人给他的建议，却照年轻人给他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加重你们所负的重担，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听从民众的请求，因为这个转变是出于主，为要应验他通过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说的话。以色列众人见王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就回答王说，我们在达伍德上有什么份额呢？我们在耶西的儿子上也没有产业。以色列人呢，回你们自己的家去吧。达伍德啊，照顾你自己的家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了。不过住在耶胡达各城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然做他们的王。 罗波安王派遣掌管做苦工之人的亚多兰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众人却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了达武德家，直到今天。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除了耶户达部落以外，没有跟随达武德家的。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就召集了耶户达全家和本雅悯部落精选的战士18万人，要和以色列家作战，好把国夺回，重归素莱曼的儿子罗波安。但是真主的话临到属真主的人士玛雅，说：你去告诉素莱曼王的儿子耶户达王罗波安、耶户达全家和本雅悯以及其余的人民，说：主这样说，你们不能上去，不能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交战，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件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了主的话，照主的话回家去了。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修筑了示剑城，就住在城中，又从那里出去修建了皮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现在这国仍然要归回达武德家，如果这些人上去在耶路撒冷主的殿里献牺牲，这些人的心就要归向他们的主人耶户达王罗波安，他们就会把我杀了，然后回到耶户达王罗波安那里去。王打定了主意，就做了2个金牛犊，对民众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看哪，这是你们的神明，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位。他就把一个牛犊安放在伯特利，一个安放在丹，这是成了以色列人的罪，因为民众都到丹那个牛犊面前礼拜。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把不是立位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又定了8月15日为节期，像在耶胡达的节期一样，他自己在祭台上献牺牲。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牺牲。他又在伯特利为他所建造的丘坛设立祭司。8月15日就是他自己心里选定作为以色列人节期的日子。他在伯特利自己所建的祭台上献牺牲点香。陶拉特列王记上13。有一个属真主的人，奉主的命令从耶户达来到伯特利，那时耶罗波安正站在祭台旁边点香，属真主的人奉主的命令向那祭台呼喊说：祭台啊，祭台啊，主这样说，看哪，达武德家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把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点香的，做祭物献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要在你上面焚烧。那天属真主的人提出一个迹象说：这是主所说的迹象，看哪，这祭台要破裂，祭台上的灰要倾洒下来。耶罗波安王听见属真主的人向伯特利的祭台呼喊的话，就从祭台上伸手说：抓住他。王向他伸出的手却瘫痪了，不能缩回来，祭台也破裂了， 灰从祭台上倾洒下来，像属真主的人奉主的命令所提出的预兆一样，王对属真主的人说：求你为我向主你的真主求情，又为我祈求，使我的手康复。于是属真主的人向主求情，王的手就康复了，和原先一样。王对属真主的人说：请与我一起回王宫去，吃点东西，加添心力，我还要赐给你一份礼物。属真主的人对王说：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会与你回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主的话嘱咐我说：你不要吃饭喝水，也不要从你去的原路返回。于是属真主的人从另一条路走了，没有从他来伯特利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来告诉他那一天属真主的人在伯特利所做的一切，他们也把他对王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问他们：属真主的人从哪条路走了呢？他的儿子们就把从耶胡达来的属真主的人所走的路指给他看。他对儿子们说：给我背驴。于是他们给他背驴，他就骑上去追赶属真主的人，遇见他正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你是从耶胡达来的属真主的人吗？他回答：是的。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和我一起回家去吃饭。属真主的人说：我不能跟你回去或与你同行，也不能和你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主的话对我说：你在那里不要吃饭喝水，也不要从你去的原路返回。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一位天仙奉主的命令告诉我说：你去带他和你一起回家，给他吃饭喝水。但是老先知是欺骗他的。于是属真主的人和他一起回去，在他的家里吃饭喝水。他们二人正在席上吃喝的时候，主的话临到那把属真主的人带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耶胡达来的属真主的人厉声说：主这样说，你既然违背了主的命令，没有谨守主你的真主嘱咐你的诫命，反倒回来在主嘱咐你不要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饭喝了水，因此你的埋体不能入葬你列祖的坟里。吃了饭喝了水之后，老先知为他带回来的先知背驴，他就走了。在路上有一只狮子遇见了他，就把他咬死了，他的埋体被丢在路上，驴站在埋体旁边，狮子也站在埋体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埋体被丢在路上，狮子站在埋体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件事。那把属真主的人从路上带回来的先知听见了这件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主命令的属真主的人，主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就把他撕裂咬死了他，正如主对他说过的话。老先知又嘱咐他的儿子们说：给我背驴。他们就背了驴。于是他去了，看见属真主的人的埋体被丢在路上，驴和狮子都站在埋体旁边，那狮子并没有吃掉埋体，也没有撕裂驴。老先知把属真主的人的埋体抱起来放在驴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要为他举哀，要埋葬他。老先知把他的埋体埋葬在自己的坟里，人们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兄弟呀！埋葬他以后，老先知就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埋葬在属真主的人的坟里，把我的骸骨放在他的骸骨旁边，因为他奉主的命令攻击伯特利的台和在撒玛利亚各城丘坛上的殿所呼喊的话必定应验。这件事以后，耶罗波安没有从他的邪路转回，竟然把平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是愿意的他都把他们设为圣洁，立他们为丘坛的祭司。这件事成为耶罗波安家的罪，以致他的家从地上被涂抹与毁灭。讨拉特，列王记上十四。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子说：你起来化妆，使人认不出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到示罗去。亚西亚先知在哪里？他曾对我说：我要做这人民的王。你要带十个饼、一些饼干和一瓶蜜去见他，他会告诉你孩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子就这样做了，他动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为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主对亚西亚说：看哪，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向你求问关于他儿子的事，因为他病了。你要这样这样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会装作别的妇女。他刚进门的时候，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子啊，进来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化妆呢？我奉派遣要把凶信告诉你，你去告诉耶罗波安，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又立了你做治理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我把国从达伍德家夺过来赏赐给你，你却不像我仆人达伍德那样谨守我的诫命，一心跟从我，做我看为正确的事。你反倒作恶，比那些在你以前的更坏，又去为自己制造了别的神明和铸造偶像，惹我发怒，把我丢在背后。因此我要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我要剪除以色列中所有属于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我要铲除耶罗波安的家，像人扫除粪土，直到完全除尽。属于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掉；死在田野的，要被空中的飞鸟吃掉。因为这是主说的，所以你起来回家去吧，你的脚已经成，你的孩子就要死亡。以色列众人要为他举哀，把他埋葬。属耶罗波安的人中只有他可以葬在坟里，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主以色列的真主显出善行。主要为自己兴起一个王治理以色列，他要剪除耶罗波安家，今天就是时候了，就是现在。主要打击以色列人，他们就摆动，像芦苇在水中摆动一样。他要把以色列人从他赐给他们列祖的这块美地上连根拔起，把他们分散在幼发拉底河外，因为他们做了亚舍拉，惹主发怒。为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为了他使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主要丢弃以色列人。耶罗波安的妻子动身离去，回到德萨，他一踏进门槛，孩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把他埋葬了，又为他举哀，就像主通过他的仆人亚西亚先知说的话一样。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耶罗波安做王的日子共22年，就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他的儿子拿达接替他做王。素莱曼的儿子罗波安在耶胡达做王，他登基时41岁，他在耶路撒冷，就是主从以色列各部落中所挑选，在那里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耶胡达人做主看为恶的事，他们所犯的罪惹动他的妒愤，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他们又为自己在各高岗上、各茂盛树下建造丘坛、神柱和亚舍拉。国内又有难记，他们仿效主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族人，做了所有的可憎之事。罗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抢走了主的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并且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把素莱曼做的所有金盾牌也都抢走了。罗伯安王做了铜盾牌代替那些金盾牌，交给看守宫门的卫队长看管。王每次进主殿的时候，卫兵就拿着这些盾牌，随后又把盾牌送回护卫室里。罗伯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罗伯安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与他的列祖一起埋葬在达伍德之城里。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的儿子亚比央接替他做王。陶拉特列王记上15。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第18年，亚比央登基做耶胡达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央做他父亲在他以前所做的一切罪恶，他的心没有像他先祖达伍德的心那样完完全全地归向主，他的真主。然而主他的真主却因达伍德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仍然有灯光，兴起他的儿子接替他做王，并且建立耶路撒冷。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以外，达伍德都做主看为正确的事，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偏离主嘱咐他的一切。亚比央一生的日子中，罗波安与耶罗波安之间常有战争。亚比央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亚比央与耶罗波安之间常有战争，亚比央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人们把他埋葬在达伍德城里，他的儿子亚撒继承他做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20年，亚撒登基做耶胡达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的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撒像他祖先达伍德一样做主看为正确的事，他从国中除去庙祭，又除掉他列祖所做的一切偶像，并且废除他祖母玛加太后的后位， 因为他为亚舍拉做了可怕的偶像。亚撒把他那可怕的偶像砍下来，在吉伦西旁烧掉，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不过亚撒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主。亚撒把他父亲所设为圣洁和他自己所设为圣洁的金银和器皿都带到主的殿里。亚撒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双方常有战争。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耶户达，修筑拉玛，禁止任何人出入耶户达王亚撒的领土。于是亚撒把主殿和王宫的库藏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的手中。亚撒王派遣他们到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塔波利蒙的儿子本哈达那里去，说：你父亲和我父亲之间曾经立过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做礼物，请你去废除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好让他从我这里撤离。本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遣他的军长们去攻击以色列的各城。他们攻破了以云、丹、亚伯、伯马加、基尼列全境和拿弗他利全境。巴沙听见了，就停止修筑拉玛，仍然留在德撒。于是亚撒王通告所有的耶胡达人，没有一个例外，他们就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亚撒王用那些材料来修筑本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撒其余的所有事迹，他的英勇，他所做的一切和他建造的城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可是他年老的时候，脚上却患了病。亚撒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与他的列祖一起埋葬在他祖先达武德的城里，他的儿子约沙法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他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做主看为恶的事，跟随他父亲的路，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以撒迦家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密谋背叛拿达，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攻非利士地的基比顿的时候，巴沙在基比顿把拿达杀了。耶胡达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拿达，接替他做王。巴沙一做王，就击杀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他一个也不留下，就像主通过他的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直到完全除尽。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和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又因为他惹动主以色列的真主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亚撒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双方常常有战争。耶胡达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共24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走耶罗波安的路，犯了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讨拉特列王记上16。主的话临到哈尼拿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然从尘埃中高举了你，立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然而 你却走耶罗波安的路，使我的子民以色列犯罪，因他们的罪惹我发怒。看哪，我要除灭巴沙和他的家，我要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属巴沙的人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掉，死在田野的要被空中的飞鸟吃掉。巴沙其余的事迹，他所做的以及他的英勇事迹，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巴沙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埋葬在德撒，他的儿子以拉接替他做王，并且主的话通过哈尼拿的儿子耶户先知谴责巴沙和他的家，是因为他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做了主看为恶的事，以他手所做的惹主发怒，又因为他击杀了耶罗波安的家。耶胡达王亚撒第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共两年。他的臣仆辛利就是统帅他一半战车的军长，密谋背叛他。那时他在德撒王宫总管亚杂的家喝醉了，辛利就进去击打他，把他杀了，接替他做王。这件事发生在耶胡达王亚撒第27年。辛利一登基做了王位以后，就把巴沙的全家击杀了，不管是他的亲属或朋友，连一个男子都没留下。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是照主通过耶户先知责备巴沙所说的话。这是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所有的罪就是他们自己所犯，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些罪，以虚无的神明惹主以色列的真主发怒。以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耶胡达王亚撒第27年，辛利在德撒做王七天，那时众人正在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正在安营的众人听说辛利已经密谋背叛，又击杀了王，于是以色列众人在那一天就在营中立了军长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攻德撒，辛利看见城被攻占，就走进了王宫的城堡里，放火焚烧王宫，自焚而死。这是因为他所犯的罪做主看为恶的事，走耶罗波安的路，犯了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辛利其余的事迹和他密谋背叛的事，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那时以色列人分裂成两派，一派跟随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派跟随暗利。跟随暗利的人胜过了跟随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人，提比尼死后暗利就做了王。耶胡达王亚撒第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做王6年。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购买了撒玛利亚山，他在山上建了一座城，按山的原主撒玛的名字给他建造的城市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做主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他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有的道路，犯了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以他们虚无的神明惹主以色列的真主发怒。暗利其余的事迹，他所做的和他所表现的英勇事迹，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 案例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埋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哈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亚撒第38年，案例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案例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共22年。案例的儿子亚哈做主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亚哈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是小事，他又娶了西顿王埃特白尔利的女儿耶喜别做妻子，去服侍白尔利，礼拜白尔利。他在撒玛利亚建筑白尔利庙，又在庙里为白尔利立了一座祭台。亚哈又做了亚舍拉，亚哈所做的惹主以色列的真主发怒，比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更厉害。亚哈在位的日子，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他立城的根基的时候，死了长子亚比兰。安放城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主通过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讨拉特列王记上17。提斯比人易勒雅斯，就是从基列的提斯比来的先知，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主以色列的真主盟誓，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命令，天就不降露也不下雨。主的话临到易勒雅斯说，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嘱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易勒雅斯去了，照主的话做了，他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晚上也送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那溪就干了，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主的话又临到易勒雅斯说，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嘱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于是易勒雅斯起来往撒勒法去了，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易勒雅斯呼唤他说，请你用器皿打点水来给我喝。他去打水的时候，易勒雅斯又叫他说，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他说，我指着永活的主你的真主盟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有一点油。你看我正在捡两根柴，然后回去为自己和儿子做饼，我们吃完了就等死。易勒雅斯对他说，不要惧怕，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出来给我，然后才为你自己和儿子做饼，因为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缸里面的面粉不会用完，瓶里的油不会短缺，只等到主降雨在地面上的日子。他就去照易勒雅斯所说的做了，他和易勒雅斯以及他的家人吃了很多天，缸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主通过易勒雅斯所说的话。这些事以后，那个妇女就是那个家庭的女主人的儿子病了，她的病情十分严重，最终连呼吸都没有了。于是妇女对易勒雅斯说，属真主的人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主想起我的罪孽，杀死了我的儿子。易勒雅斯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易勒雅斯就从他怀里把孩子接过来， 把他抱到自己住的楼上去，放在自己的床上。伊勒雅斯呼求主说：主，我的真主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也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去吗？然后伊勒雅斯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向主呼求说：主，我的真主，求您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主垂听了伊勒雅斯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活过来了。伊勒雅斯把孩子从楼上抱到下面的屋子里，把孩子交给他母亲。伊勒雅斯说：看，你的儿子活了。妇女对伊勒雅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属真主的人，主通过你的口说的话是真实的。陶拉特列王记上十八。过了很久，在第三年，主的话临到伊勒雅斯说：你去出现在亚哈面前，我要降雨在地上。于是伊勒雅斯去了，要让亚哈看见他。那时撒玛利亚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饥荒，亚哈把他的王宫总管俄巴底招来。原来俄巴底是个非常敬畏主的人。耶洗别消灭主的先知们的时候，俄巴底带走了100个先知，每50个人一组，分散藏在山洞里，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你走遍这片土地，到所有的水泉和溪水那里去看看，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青草，使骡马能够生存，免得牲畜灭绝。于是他们分片巡视，亚哈独自走一个方向，俄巴底独自走另一个方向。俄巴底在路上走的时候，伊勒雅斯遇见了他，俄巴底认出他来，就脸伏在地说：你真是我的主人伊勒雅斯吗？伊勒雅斯对他说：我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伊勒雅斯在这里。俄巴底说：我犯了什么罪，你竟要把你仆人交在亚哈手里，让他杀死我呢？我指着永活的主，你的真主盟誓，没有一民族或一国家我主人不派人去找你的。如果他们说你不在那里，他就要那个国家或民族盟誓说确实找不到你。现在你说，你去告诉你主人伊勒雅斯在这里，我一离开你主的灵，就把你提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如果我去告诉亚哈，他找不到你必定杀我，你仆人却是自幼敬畏主的，难道没有人把我做的事告诉我的主人吗？就是耶洗别杀害主的先知们的时候，我把100个先知50人一组分别藏在山洞里，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现在你说，你去告诉你主人伊勒雅斯在这里，他必定杀我。伊勒雅斯说：我指着我所服侍永活的万军之主盟誓，今天我要出现在亚哈面前。于是俄巴底去见亚哈，把这事告诉他，亚哈就去见伊勒雅斯。亚哈看见了伊勒雅斯，就问他：给以色列惹麻烦的这个人就是你吗？伊勒雅斯说：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父亲的家，因为你们离弃了主的诫命，又去跟随白尔利。现在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和450个白尔利的先知，以及耶洗别供养的400个亚舍拉的先知，都上加密山来见我。于是亚哈派人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和先知们上加密山去。伊勒雅斯走到众人面前， 说，你们三心二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主是真主，你们就应当跟随主；如果白尔利是真主，你们就应当跟随白尔利。众人一句话也不回答。易勒雅斯对众人说，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白尔利的先知却有450个。现在请给我们两头公牛，让白尔利的先知自己挑选一头，把它切成块放在柴上，但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头公牛，摆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神明的名字，我也呼求主的名字。那降火回应的神明就是真主了。众人都回答，这话说得很好。易勒雅斯对白尔利的先知们说，你们既然人多，可以先为自己选一头公牛，预备好了就呼求你们神明的名字，但不要点火。他们把给他们的公牛牵来，预备好了，就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白尔利的名字，说，白尔利呀，应允我们吧。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回应。他们就在所住的祭台周围跳舞。到了中午，易勒雅斯嘲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明，也许他正在默想，或事务繁忙，或正在旅行，或正在睡觉，你们要把他叫醒。他们就大声呼求，按他们的规矩用刀和矛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中午过后，他们继续狂呼乱叫，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可是仍没有声音，没有回应，也没有理睬他们的。易勒雅斯对众人说，你们到我跟前来。众人就都走到他面前。他重修已经毁坏了的主的祭台。易勒雅斯照叶尔孤白子孙部落的树木拿了12块石头。主的话曾临到叶尔孤白说，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易勒雅斯奉主的名用这些石头筑了一座祭台，在台周围挖了一条可容二细亚种子的沟，然后把柴摆好，又把公牛切成块放在柴上，就说，你们盛满4桶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到祭台的四周，甚至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易勒雅斯先知上前来说，易普拉辛，易斯哈格，以色列的真主，主，求您今天使人知道您是在以色列中的真主。我是您的仆人，又是奉您的命令做这一切。主啊，求您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您主是真主，又知道是您使这人民的心再回转过来的。于是有主的火降下来，烧毁了燔祭、木柴、石头和尘土，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众人看见了，就面伏于地说，主是真主，主是真主。易勒雅斯对他们说，抓住白尔利的先知，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脱。于是众人抓住他们，易勒雅斯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易勒雅斯对亚哈说，你上去吃喝吧，因为已经有下大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易勒雅斯上了加密山顶，伏在地上，把脸放在两膝之间。易勒雅斯 对自己的仆人说，你上去向海那边观看。他就上去观看，说，什么都没有。易勒雅斯说，你再回去观看。这样说了七次，到第七次，仆人说，我看到一小片乌云，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正从海里升上来。易勒雅斯说，你上去告诉亚哈，赶快套车下山，免得被大雨所阻。霎时之间，天空因风云而变为黑暗，随着降下大雨来。于是亚哈坐上了车，往耶斯列去了。主的能力临到易勒雅斯的身上，易勒雅斯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前面，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讨拉特列王记上十九。亚哈把易勒雅斯所做的一切，和他用刀杀死先知们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派遣一个信使去见易勒雅斯，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易勒雅斯害怕，就起来逃命去了。他到了耶胡达的比尔谢巴，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却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求您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他躺在那棵罗藤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位天仙拍他，说，起来吃吧。他睁眼一看，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他就起来吃喝，然后又躺下去。主的信使第二次回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于是他起来吃喝，凭着那食物的力量，他走了四十昼夜，直走到真主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山洞，就在洞里过夜。主的话临到他，说，易勒雅斯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为主万军的真主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您的约，拆毁了您的祭台，用刀杀死了您的先知们，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我的性命。主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主面前。那时主从那里经过，在主面前有强烈的大风，山崩石碎，但主不在风中。风过以后有地震，但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过后有火，主也不在火中。火后有低微柔和的声音。易勒雅斯听见了，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脸走出去，站在洞口。忽然有声音对他说，易勒雅斯啊，你在这里干什么？易勒雅斯说，我为主万军的真主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您的约，拆毁了您的祭台，用刀杀了您的先知们，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我的性命。主对他说，回去吧，从你来的路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要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特的儿子艾勒叶塞接替你做先知。将来逃得过哈薛的刀的， 要被耶户杀死，逃得过耶户的刀的，要被艾勒叶塞杀死。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7000人，他们全是未曾向白尔利屈过膝的，也未曾与白尔利亲吻过的。于是伊勒亚斯离开那里走了，他遇见沙法特的儿子艾勒叶塞正在耕田，在他面前有12对牛，他自己正在赶着第12对牛。伊勒亚斯走到他那里去，把自己的外衣披在艾勒叶塞身上，艾勒叶塞就丢下那些牛，跑在伊勒亚斯的后面，说：请你允许我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伊勒亚斯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艾勒叶塞就离开他回去了。他牵了1对牛来宰了，用套牛的碗具把牛煮熟，就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然后艾勒叶塞就起来跟随伊勒亚斯服侍他。讨拉特列王记上20。亚兰王本哈达相聚他的全军有32个王与他在一起，他带着战马和战车上去围困撒玛利亚，攻打那城。他派遣一些信使进城去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本哈达这样说，你的银子你的金子都是我的，你的妻子和你最健壮的儿女也是我的。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就照你所说的，我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你。那些信使又来说：本哈达这样说，我曾经派遣人对你说，你要把你的银子你的金子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都给我。明天大约这个时间，我要派遣我的臣仆到你那里去，他们要搜查你的王宫和你臣仆的家，凡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都要下手拿走。以色列王把国中所有的长者都招来，对他们说：请你们想想看，这个人怎样找麻烦，他曾经派遣人来我这里要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银子和我的金子，我都没有拒绝他。长者们和人民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答应他。于是亚哈对本哈达的信徒说：请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第一次派遣人来向你仆人所要的一切我都要照办，可是这一次所要的我却不能照办。于是信使走了，把这些话回复本哈达。本哈达又派遣人去见亚哈说：如果撒玛利亚的尘土足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话，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以色列王回答说：你们去告诉他，佩戴武器的人不能像胜利卸甲的人那样自夸。本哈达与众王正在帐篷里喝酒，一听见了这话，就对他的臣仆说：你们列队进攻。他们就列队进攻那城。这时忽然有一个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主这样说，你看见这些强大的军兵吗？看啊，今天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主。亚哈问：通过谁呢？先知回答：主这样说，通过随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亚哈又问：谁先开战呢？先知说：是你。于是亚哈清点了随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共有232人。以后他又清点所有的人民，以色列民众共有7000人。在正午，本哈达与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篷里痛饮的时候，他们出发了。随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首先出发，本哈达派人去查看，他们回报他说：
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本哈达说，如果他们是为了求和出来，你们要活捉他们；如果他们是为了作战出来，你们也要活捉他们。从城里出来的这些人，就是随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军兵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每个人遇见对手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本哈达骑着马，与一些骑兵一起逃走。以色列王出来，攻打战马和战车，大败了亚兰人。那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要自强，留意看看你所要预备的，因为明年春天亚兰王要再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明是山神，所以他们比我们强，但如果我们在平原上与他们交战，我们必定比他们强大。王应该这样做，解除众王各自的职务，另立军官代替他们，又照王损失的军兵数目招募一支新军队，照数补充战马和战车，然后我们可以和他们在平原上作战，我们必定比他们强。王听从他们的话，并且这样做了。过了年，本哈达清点了亚兰人，就上到亚弗去，要与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清点人数，预备了粮食，就去迎战亚兰人。以色列人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营野遍地。有一位属真主的人前来对以色列王说，主这样说，因为亚兰人说主是山神不是平原神，所以我要把这些强大的军兵交在你手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以色列人和亚兰人相对安营共七天，到了第七天，两军终于交战了。那一天，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剩下的都逃入亚夫城里，城墙倒塌，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本哈达也逃到城里来，躲进一间密室里。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王都是仁慈的王，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许他会使你的性命存活。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的仆人本哈达说，求你使我的性命存活。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那些人认为这些话是个吉兆，急忙抓住他的话说，本哈达是王的兄弟。亚哈说，你们去请他来。本哈达出来见王，亚哈就去请他上车。本哈达对王说，我父亲从你父亲夺取所有城镇，我都要还给你，你可以为自己在大马士革设立市场，像我父亲在撒玛利亚设立市场一样。亚哈说，我与你立了这样的约，就放你走。于是他和本哈达立了约，就放他走了。先知门徒中有一个人奉主的命令对他的一个同伴说，你打我吧。可是那个人却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个人说，因为你不听从主的话，你一离开我就会有狮子咬死你。那个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了狮子，把他咬死。先知的门徒又遇见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个人就打他，把他打伤。于是那个先知走了，在路旁等候王，他用头巾蒙住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化了妆。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向王呼唤说，你仆人出征，在战阵之中，忽然有一个人转过来，带了另一个人来见我，说，你看守这个人，如果他丢失了，就要你替他偿命，否则你要赔偿一他连得银子。你仆人正在忙这忙那的时候，那个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的判决就是这样， 你已经自己宣判了。他急忙把蒙在眼上的头巾摘下，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先知对王说，主这样说，因为你把我要灭绝的人从你手中放走，所以要你替他偿命，要你的人民抵偿他的人民。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自己的王宫里去了。
讨拉特列王记上21。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王宫。亚哈对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可以用作菜园，因为你的葡萄园靠近我的王宫。我要用一个更好的葡萄园跟你交换，如果你喜欢，我也可以按市价给你银子。可是拿伯对亚哈说，主绝对不容许我把祖业给你。亚哈因为耶斯列人拿伯对他说，我不能把祖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回到宫里。他躺在床上转过脸去，也不吃饭。他的妻子耶喜别进来见他，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么烦闷，连饭也不吃呢？亚哈回答他说，因为我对耶斯列人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付给你银子。或者你喜欢的话，我可以用另一个葡萄园跟你交换。可是他说，我不能把我的葡萄园让给你。他的妻子耶喜别对他说，你现在不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吗？只管起来吃饭，心神畅快，我能把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交给你。于是耶喜别以亚哈的名义写了一些信，盖上王的印章，然后把这些信送给那些住在拿伯城里的长者和贵胄。他在信上写着说，你们要宣告封斋，让拿伯坐在民间的首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作证控告他说，你曾经诅咒真主和君王，然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拿伯城里的人，就是那些与拿伯同住一城的长者和贵胄，就照耶喜别送给他们的信上所写的去做。他们宣告封斋，让拿伯坐在民间的首席上，然后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这两个流氓当众作证控告拿伯说，拿伯曾经诅咒真主和君王。众人就把拿伯拉出城外，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了。于是他们派人去见耶喜别说，拿伯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耶喜别听见拿伯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去占有那耶斯列人拿伯从前不肯收银子给你的葡萄园，因为拿伯现在没有命了，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已经死了，就起来下到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那里去，要占有那个园子。那时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伊勒雅斯说，你起来下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现在正在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里，他下到那里去是要占有那个园子。你要对他说，主这样说，你杀了人又占有他的产业吗？你又要对他说，主这样说，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也要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亚哈对伊勒雅斯说，我的仇人哪，你找到了我吗？伊勒雅斯说， 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做主看为恶的事。主说，看哪，我要使灾祸临到你，消灭你的后代。在以色列中，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我都要消灭。我要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至于耶洗别，主也说，狗要在耶斯列境内吃耶洗别的肉。属亚哈的人死在城里的，要被野狗吃掉；死在野外的，要被空中的飞鸟吃掉。其实，从来没有人像亚哈那样的，他受了他妻子耶洗别的引诱，出卖了他自己，做主看为恶的事。他按照主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亚摩利人所做的一切，跟随偶像，做了非常可憎的事。亚哈听见这些话，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披上麻布，封斋，睡在麻布上，并且神色颓丧地走动。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易勒雅斯说，你看见了亚哈在我面前怎样谦逊自己，因为他在我面前谦逊自己，所以他还在世的日子，我不会降这灾祸；到他儿子的日子，我要降这灾祸于他的家。讨拉特，列王记上22。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连续3年没有战争，到了第3年，耶户达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他的臣仆说，你们知道吗？基列的拉莫原属于我们，我们怎能静坐不动，不把他从亚兰王的手中夺回来呢？亚哈问约沙法，你肯和我一起到基列的拉莫去作战吗？约沙法回答以色列王，你我不分彼此，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我的战马就像是你的战马。约沙法又对以色列王说，现在请你先求问主。于是以色列王把先知们相聚了来，约有400人，问他们，我可以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或是应当忍耐不去呢？他们说，你可以上去，主要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主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托他求问主，不过我憎恨他，因为他对我说的预言都是凶言，不是吉言。这个人就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但约沙法说，请王不要这么说。于是王召了一位太监来说，快去把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耶胡达王约沙法穿着朝服，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广场上，各自坐在王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做了些铁脚，说，主这样说，你要用这些铁脚抵触亚兰人，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你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主要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那去招米该亚的信使对米该亚说，看哪，这里的先知们都异口同声地对王说吉言， 请你与他们一样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活的主盟誓，主嘱咐我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来到王那里的时候，王就问他，米该亚，我们可以到基列的拉莫去作战吗？或是要忍耐不去呢？米该亚回答亚哈，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因为主要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王对他说，你要我嘱咐你多少次，你才奉主的名对我指出真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人四散在山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主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使他们平平安安各自回家吧。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个人对我说的预言总不说吉言，只说凶言吗？米该亚说，因此你要听主的话。我看见主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侍立在他的左右。主说，谁去引诱亚哈，使他上激烈的拉莫阵亡呢？有说这样的，有说那样的。后来有一个灵出来，站在主面前说，我去引诱他。主问他，你用什么方法呢？他回答，我要出去，在亚哈所有先知的口中做说谎的灵。主说，你可以去引诱他，你会成功的，你去这样做吧。现在主已经把说谎的灵放在你这些先知的口中，主已经命定灾祸临到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走上前来，打米该亚的脸颊说，主的灵怎样离开了我，去和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就会看见了。以色列王说，把米该亚带回去，交给市长阿蒙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这样嘱咐，把这个人关在牢里，少给他食物和水，直到我平平安安回来。米该亚说，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回来，那么主就没有通过我说话了。他又说，民众啊，你们都要听。于是以色列王和耶户达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化妆上战场去了，你可以仍穿自己的朝服。于是以色列王化妆到战场去了。亚兰王曾经嘱咐他的32个战车长说，无论大小将兵，你们都不要与他们交战，只要与以色列王交战。战车长们看见约沙法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肯定是以色列王。他们就转身与他交战，约沙法就喊叫起来。战车长们一见他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回来不追赶他了。有个人随便射了一箭，竟射中了以色列王铁甲与护胸甲之间的地方。王对驾车的说，你把车转过来载我离开战场吧，我受了重伤。那一天战争不断升级，有人扶着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了黄昏王就死了，血从伤口流到战车的底下去。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命令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各地吧。王死了以后，人们把他送回撒玛利亚，埋葬在那里。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妓女洗澡的地方清洗战车，有狗来舔亚哈的血，正如主说过的话一样。亚哈其余的事迹，他所做的一切，他建造的象牙宫和他重建的所有城镇，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亚哈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他的儿子亚哈谢接替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耶胡达王。约沙法登基时3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是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遵行他父亲亚撒所做的一切，总不偏离，做主看为正确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上献祭点香。约沙法王与以色列王和平相处。约沙法其余的事迹，他做过的英勇的事和他怎样征战的事，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约沙法把父亲亚撒在世时遗留下来的妙计都从国中除灭，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统治。约沙法建造了他师船只，要到俄斐去运金子，可是不能开船，因为船只在以寻加别坏了。那时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让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一起坐船去吧。但是约沙法不肯。约沙法与他的列祖一起长眠，与他的列祖一起埋葬在他先祖达武德的城里，他的儿子约兰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约沙法第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他做以色列王两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走他父亲的道和他母亲的道路，又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道路。他侍奉白尔利，礼拜白尔利，照他父亲所做的一切，惹主以色列的真主发怒。